在刚才呢，我们就讲完了这个第二波的飞机运动。我们知道，随着时间的不断往前推进那么飞机运动呢就来到了第二波。第二波呢声势浩大，有很多的社会名人、教育界的精英参与在其中，但是他们正如两位梁先生，再加上周先生等人所担忧的，他们以自由的口号反自由，以科学的口号反科学。他们对基督教存在巨大的误会，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偏见，以至于呢，行经第二波，这个飞机运动。马上呢，就来到了第三波。第三波的时间呢，就是25到27年。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五卅惨案，因上海公共租界的五卅惨案，所以基督教就被攻击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侵略的工具等，所以全国那个时候是公然的打出了打倒基督教这样的一个口号，那时候横幅啊、标语啊，可能到处都是。此一波运动已经上演了肢体冲突，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现了暴力事件。所以在现阶段，基督教被反对，有些牧者被罗织罪名、羁押呀、判刑啊。我们是在白色殉道的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下，但是其实往前追溯99年、98年、97年，就是近100年的那段历史当中，也就四代人之前，他们也就以各种方式，甚至直接用暴力的手段来对待基督徒的。再追溯到1900年，那就直接的开始明目张胆的光天化日之下草菅人命了，这就是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五国五民。然后呢，此次飞机同盟不同于以往，这个如义和团那样的暴力组织，或者说那个暴力团伙，在性质上却更为严重。为什么？因为发动者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他们想要反对基督教，他们聪明啊。第一，他们打的口号可以迅速获得全国人民的响应，所以是发自科学主义及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那他们的手段呢，则是采用文字的方式影响全国各地。所以，真正的控制人民有两个，杆子，一是枪杆子，正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第二什么？笔杆子，缺一不可。笔杆子是什么？征服这儿的，对不对？枪杆子是征服外在的，就是笔杆子是征服看不见的那领域的，枪杆子是征服看得见的那个领域的，就是人的两个部分，能明白吗？所以单有笔杆子、单有枪杆子都不足以成事的。所以这些知识分子是知道笔杆子和枪杆子并用的重要性。有一些人，我直接就揍你，恐吓你。比如说，爹在家里，你再信基督教，打断你的腿，明白吗？甚至国家可能一些个行政部门人员威吓，甚至一些所谓的警察，直接就用暴力执法。第二呢，就是什么？就是小以利害。你看看帝国主义是怎样侵略我国人民的，怎么霸凌我国人民的，又跟五口通商口岸时期的什么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联系起来，然后又是把个案当成什么普遍。我现在告诉你，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那么，我们需要知道，1925年，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会议召开，决定接收非基督教运动，号召青年学生起来反教反帝。所以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促进下，各地传教学校学生集体罢课。退学，抗议宗教教育，啊，这种风潮达到60多起，影响的波及面甚广，以至于整个社会将矛头都直接的对准了基督教与教会，凡外国传教士不分青红皂白，就成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形象代言人了。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那么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整个的基督教基督徒完全的视为跟帝国主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有连带性关系的组织。所以我们在以前倒追几十年的中国历史走过来的人都知道。现在中国呢，常常流行抓间谍。近十年有好多的所谓间谍被抓起来，比如说某个电视台的主持人，说他是什么什么间谍，现在已经被羁押了。间谍罪是很重的罪啊，很重的罪。当然还有其他间谍，但如果有的，你有确凿证据他是间谍，那是一码事儿。但是，所有这些案件本来都需要公审。什么叫公审？就是你任何一件案件，大事尤其，得值得推敲，经得起推敲。这是走向法治的必要环节。不敢公开审判的，知道吗？或者说有些个你以涉密为由，涉密是一码事儿，但有的就是说刑事案件，现在很多的都不敢公开审判。我说的刑事啊，一般的民事的。然后导致的刑事案件，啊，我们要知道，真理就是真理。其实所有的审判都是过场，只有一个审判是结局，就是什么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希望你知道，到那一天开始，到那一天开始审判之后，所有假的全都被颠覆，只有真的能够永远存续，好吗？所以你知道，因着这股风浪导致。整个社会将矛头直接对准基督教和教会，凡外国传教士不分青红皂白都被打倒，然后各地教堂被占，教士被打，教会学校驱赶外国教士。有人问我说：“如果基督教搞教育，究竟能怎么样？”基督教搞教育，既然不能使对象。或者没有把握使对象绝对重生成为基督徒，不能使他得救与神建交，做不到这一点啊，那为什么还要搞教育？或者有人持另外的意见，就说很多时候基督教教育之外的，包括其他私立教育和公立教育，人家的水平很高的，教英文你不一定教过他的，教什么数学你不一定教过他的。为什么有必要搞基督教教育？其实我现在想说，不要走两个极端。第一是我前面已经提的，有条件尽可能自己教，对吧？但是走另外一个极端说，只有自己教才能教好。五卅惨案和民国时期一系列基督徒学生参与这些运动就是个典型例子。我有一个同学，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他后来留学韩国，就是在基督教学校长大的。他现在信佛，他基于跟我的对我的尊敬，我们在一起同学，比如说聚聚会的时候，他是不反对的。我也向他讲基督教，他也知道我做牧者了，牧师了。 他不好反对我，但他坚定的佛教徒。对，他在基督教学校长大，却是坚定的佛教徒。五卅事件当中，许多基督徒学生上街游行。其实老师不是说你绝对不能游行，老师是建议你不要头脑发热被人欺骗，像 U 型锁事件一样。U 型锁事件你不一定知道，我给你讲一下大概过程。有个孩子穷得叮当响，每一天就是靠着基本的上班维持什么收入，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他根本就没有这些什么民族大义，这些东西都不懂。有一天下班的途中，发现某处的一条街道上，然后很多人聚集在那里边，围着一辆日本车，他就过去看看热闹。然后其中那些个就是自发组织在一起打砸日本车的那些人，有个人能说会道的，就说日本人怎么侵华的，怎么侵略我们的。今天你作为中国人还恬不知耻的买日本车啊，所以就蛊惑大众。这哥们儿被人三两语就挑拨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民族气节，像文天祥，是不是？文天祥怎么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我说，林则徐怎么说？我已经讲了他的两句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与，岂因祸福避趋之。”鲁迅怎么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兵。就这套东西全出来了。最后人家别人都没有动作的时候，他拿个 U 型锁，U 型锁呀，那是钝器，知道吗？抡着就直接的把那个司机，那个日本车司机打倒了。司机经抢救，才好不容易保留下来一条命。但是成为植物人了，被他打的人事不省，但是没有死亡，没有断气。最后他被判刑了，大概判了7年是几年？等他出来了之后，有记者采访他，对当年的事件自己怎么看，怎么反思？他其实还行，这孩子蹲了7年，终于不一定是蹲满7年，这个具体时间你去查啊。就这么个事儿，我跟你说，这个孩子就后来就说了，当时20多岁嘛。后来到了，已经过了成年年龄了，已经到了步入中年了，都快。他渐渐反思这个，他说当时，哎呀，头疼脑热的，一冲动就这么干。这个事件啊，是个个别事件，但是这个事件值得全国反思啊。遇到事儿不能透过 U 型锁说话呀。你知道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什么吗？就是人要理性。人要客观，人要公允，知道吗？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事件，很多不信基督教的，他也反思，我们遇事能不能冷静？你看看3年管控发生了些什么事？你看到了吗？你再看一看网上有一些什么现象？我前面开篇时候就讲的随众效应，它如果只在社会上起作用也无妨。问题是它已经席卷了教会，教会许多弟兄姐妹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不想分辨的，直接就站队。后来很多事情的结果让他啪啪打脸，所以尽量不要这样做。所以当时这个事件，啊，这一系列事件啊，当时这个事件，这个是一系列的这些个运动，很多人参与在其中。偏远地区如云南、贵州等地，教徒被人逮着，挂上汉奸、洋人走狗的牌子示众，那时候就游街示众了。戴高帽、挂牌子的风俗习惯是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反教就是反帝。反帝就是反教，反帝为人心所向，是压倒一切的政治口号。非机运动成为革命热情之下排外运动的一部分。所以那时候，民族至大、国家至上的观念完全掩盖了神学教义的纷争。当时是两种文化的纷争，咱们就在这个领域里边你来我往的就可以。可是马上发展成运动，甚至肢体冲突。不理性的情况此起彼伏， 那你知道民族主义虽然在孙中山时期达到了高潮，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吗？我在此需要，带领大家回顾一下我们所谓的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是中原之国，或者是中心之国的意思，知道吗？现在有学者认为，中国以前的古中国，它的主要区域应该在四川，最早的时候。就尧舜禹汤时期，我个人呢还在研究中，但是如果让我选择一个可能性，我倾向这种说法。但后来呢，比如说周以后就是中原地区了。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大融合的民族，但是中华民族的来源也100%是从挪亚来的。但关于中国人究竟哪里来的？在学界和基督教界把两者结合，我现在要纠正一个错误的盛传已久的那个说法。许多人认为中国人是属于闪米特族，从民族上来讲啊，从人种学上来讲完全错误。我现在告诉你，中国不是闪人，中国不是闪人，也不是闪米特人的后裔，闪人就闪米特人啊，完全不是。你跟闪米特人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跟闪米特人的祖先挪亚有关系，你跟闪米特人没关系。闪寒雅福，你不是闪，也不是雅福，雅福就是现在的高加索人种，基本上主体是高加索人种，它包括所有的日耳曼人、英国祖先盎格鲁撒克逊，然后法国祖先，对不对？啊，这个高卢人，啊，这个凯尔特人，知道吧？这些包括斯拉夫人，他都是。高加索人，你既不是闪，闪是阿拉伯人，闪是阿拉伯犹太人，这都是闪，闪的后裔。你看看你跟他长得哪块像就行。那中国人是谁的后裔呢？直接的后裔不确定，他是不是闪的后裔？不是，是不是韩的后裔呢？因为只剩下韩了吗？是韩的直接后裔不能确定，但是是韩族和其他民族交合的后裔是100%的。所以，从大体上来讲，中国人是韩的后裔，闪、韩、雅、福，因为闪已经排除阿拉伯人，你跟人一点不像，雅福人更不是了。你看，雅福要扩张，住在闪的帐篷内，圣经这段预言应验了。雅福要扩张，就是指高加索人要扩张。所以，以前两牙势力多大，荷兰势力多大，加上后来英国势力多大，就这四个国家。基本上把地球快均分了，发现这个秘密没有？就是圣经创世纪雅弗要扩张这个预言的应验，雅弗扩张吗？然后住在闪的帐篷之内，后来竟然信了闪的神，闪的神就是犹太人的神，就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住在闪的帐篷内，被他所庇护，看见没有？挪亚出来就发出这个预言，然后呢，中国向来是没有。对上帝崇拜，对真神的崇拜的啊，所以中国人从人种上来讲，更加接近于古埃及人。古埃及人现在的这个爱斯基摩人听过吧？啊，爱斯基摩人是，就是我们说北，就是在这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或者在极寒地区的啊。那些人不承认自己是爱斯基摩人，因为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污称、蔑称，啊！但是你要知道啊，的的确确，我们跟他们更像，跟埃及人、古代的埃及人、科普特人啊，跟欧罗巴人啊，我们更像，所以我们是蒙古利亚人种。但蒙古利亚人种跟科普特人、欧罗巴人再往上追溯，跟迦南七族的人都是很像的，能明白吗？人种学上是这样的。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夏呢是在科考上无法找到直接证据的一个朝代，商周都有文物出土。那么整个人类大迁徙的过程，我需要在这一段插进来。首先，人类起源于两河流域，伊甸园应该是在两河流域的中上游、中下游，反正现在有上游、中游、下游说嘛。两河流域就新月沃地嘛。幼发拉底河和什么底格里斯河，这是不争的事实。非洲起源说可以 pass 掉， 不，人不是从非洲起源的，乃是从什么两河起源的。所以，人类最早的城市是苏美尔人的城市、阿卡德人的城市，再有后来才有埃及人的城市，哎，才有迦南人的城市。因为人类都是从两河流域那个地方往世界进行大迁徙的。你要懂得这个历史，你就知道了。人类100%是挪亚的后裔，对吧？所有人类都是，没有例外吧？中国人不是闪，也不是亚服的后裔，是含的直接吗？可能直接，但最可能的是间接后裔，对吧？所以往下你就知道了。中国人有学者提出，韩和汉是共通的，能明白？汉人，我们是汉民族，是韩民族，韩族和汉族在古语上是共通的，这是一种可能性。所以来到了东方，从哪儿来的呢？两种可能性，但是两种可能性里，南端来更可能，就是从缅甸。尼泊尔边境渐渐从云南、贵州迁徙到成都平原、成都盆地啊，然后在那儿有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远远早于大理这个二里头文化、河姆渡文化、这个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啊，这是中国的几大文化区。所以我就把什么排除了？把什么这个周这个这个山顶洞人？周口店的山顶洞人，什么元谋人、蓝田人，全都排除了。人不是猿猴变的，要注意这件事儿。人是上帝造的人，经过大洪水事件之后，出了方舟大迁徙，最后然后遍布全世界的。所以人从西方来，从西方来，到底怎么迁徙到中国的两河流域的？中国就长江和什么黄河两河流域的，是应该从缅甸尼泊尔边境那个地方有一段狭长的地带。靠着山，在山边山脚下有一条道，然后云贵，绕过云贵走到四川，然后从四川开始走向山西，走向陕西，走向河南、河北、山东，乃至继而走向全中国的。所以那个时候，中国古人占据长江、黄河中下游流域，尤其现在的山西临汾，知道吧？还有后来的河南商丘、洛阳，以至于西部更西部的。长安，这成为大中华文化中心了。所以，我们把自己叫做中华，我们把自己叫什么？叫做汉民族。汉民族其实在汉朝的时候，因着统治者的有力统治，形成了这样一个民族。总之，我们承认，我们是尧舜禹，这叫什么？这叫五帝。还有什么三皇？啊，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三皇，然后呢，就是五帝，但是五帝尧舜禹呢，尧舜禹其实不是五帝的，就是尧在一种版本中是五帝的最后一位，舜禹跟五帝没关系啊，纠正一下。那么谁呢？帝高辛、帝高辛、帝喾、帝颛顼、炎帝、黄帝常常被称之为五帝，知道吗？伏羲氏、女娲氏、燧人氏。有的时候被称为三帝，伏羲、女娲加神农氏；有的时候被称为三帝，不是三皇。所以三皇五帝呀、啊，有各种版本，它不一样，没有一个统一答案。所以中国人常称自己是三皇五帝的后世。毛泽东诗词“三皇五帝神圣世”，《史记》的时候也略略的提到三皇五帝。那么后来就形成了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只要占据中原，逐鹿中原。荣登九五，只要是成为了皇帝，成为了天子，成为了天下之共主，那么就成为了九五之尊，他就可以控制整个天下。所以那个时候，天下是以谁夺得了中央政权的最高统治权为主的。所以夺得天下的人，基本上就是天下之共主。所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 king，英文是 king，知道吗？率土之滨，之滨。莫非王民？后来秦嬴政把古代的王和王啊，知道吧？还有皇，还有帝这些称谓全部的集中了。以前的王就是最大的统治者了，废掉王，但是有三皇，又有五帝，他们都是民族领袖、部落首领，被大家尊称为皇和帝。我怎么办？我现在有了不朽的功绩。奠定了不朽的基业，横扫什么六合，最后呢，我就给自己 一个最尊荣的称号——皇帝。皇帝是中国词，欧美从来都没有。欧美对所有的王都叫 king，king 或者女王 queen。打扑克牌时候有圈儿和开，配合什么？和 Q，我们东北人叫圈儿，圈儿和开就是 Q 和 king，queen 和 king。女王常常是 queen，男的是 king，就这么来的。所以你打扑克那个四个王，打扑克四个 K 其实是王啊，大小王是牌花，大小王不是正牌，大小王不是正牌，正牌里没有大小王，四大开四大 K 才是王，里边有什么？大卫哈，大家都知道的，大卫什么汉尼拔啥的，当这四个王啊，红桃开是大卫好像，大概是这样，黑桃开红桃开，反正就是大卫，他是四个著名的君王，后来凑成了一副牌，所以中国人有这样的，中国人有中原的说法，就是谁占据中原谁就是老大，所以民族主义不是在民国时期产生，也不是在宣教士来之后产生的，印在中国骨子里的一种自豪感，但是我前面不说了吗？以前那种自豪感还挺强的，因为中国当时确确实实，别说有5000年哦，那是虚构的，就是2500到3000年足够辉煌了，对不对？希腊也不过如此嘛。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传承的文化。虽然崖山之后无中国，但是明朝不重塑中华嘛，是吧？最后就导致了整个的这个文化上衔接的还是挺有序的。所以中国人一提我是中国人，骨子里那种骄傲吧。所以后来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一些影片为什么非常受欢迎？因为当时有一种传说，列强侵略中国的时候，日本人其中在上海或者天津租界里边有个牌子叫“这个中国人与狗不可入内”，最后才有什么陈真、霍元甲接受挑战，尤其陈真把牌子踢得稀碎，好几个版本的陈真，甄子丹版本的。李小龙版本的，李连杰版本的。每当看见这些影片的时候，你心潮澎湃。但是我告诉你啊，我以前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我以前是个坚定民族主义者，从小就希望报效祖国，那极其远大的理想，真的是，真的是那样。但是你想想啊，哪国人民不是人？哪种人种之下那个人不值得尊重？最主要的根基是哪个人种背后没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你考虑这件事儿，所以在民族上有优劣，去区分优劣。无论日本人说中国人是狗，还是你反过来说他是狗，都是错误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视同仁的去看待所有人。其实有的时候韩国人挺讨厌，比如说孔子是他的，端午节是他的。后来你会发现。近年来，韩国很多学者，甚至以前连大中国都可能是他的，这个是完全的，就是一种胡闹。我们说正视历史需要干什么？是你的就是你的。你说你三国时期、新罗百济、高句丽时期，东北大量的土地是你的，这是事实嘛？因为国家在变换，政权在交替，整个的那个中国和世界的局势，你看那个世界走向图，知道吗？朝代更迭图特有意思，现在有电子版的，这么大，然后发展发展，然后它兼并它，它兼并它，它兼并它，它兼并它，又大又小，又就一直在变换。你说哪年哪月哪日它是你的，没有问题的，能明白吗？就这意思。所以这里边有很多东西，你必须知道。随着时代的迁移，这个时候就说这个时候的话，他为他的利益说话。其实你要注意，什么叫侵略，什么不叫侵略，必须从上帝角度看，上帝吧。以色列这片土地赐给，就是巴勒斯坦这片土地赐给以色列人了，要求以色列人去踏伐它、征服它，就不叫侵略了，因为更大的律法、更应该遵循的主权是上帝。但是上帝没有直接命令你去，人家是一个领土完整的主权独立的国家，你去直接侵略它就叫侵略，这是两码事儿，能明白那意思吗？啊，这是。啊，政治神学上我们需要去区分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想说，大中华的观念，或者说是汉民族优先的观念，和蒙古人统治出蒙古族优先、满人统治满族人优先、日本人统治日本人优先，都是一套东西。 都叫民族沙文主义，都是要不得的。我就问你，白人更高吗？啊，马丁路德金绝对不赞同的。但是马丁路德金反过来之后说，马丁路德金的黑人更高吗？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真的就是这样的。所以，甘地解放了什么？印度，最后就认为印度人比什么英国人更优越，那就错了。甘地贵在冷静，咱们都一样，谁也不比谁什么更强。曼德拉从小受他的那个干爹影响，他干爹是位基督徒啊，所以曼德拉多少年牢狱之灾终于被释放了，最后就成了南非的总统了。曼德拉是近代一个伟人。很多人都非常尊重他，是不是跟瓦格拉似的？所以这个人呢，在执政之后，后来就出现了一些偏差，就是说，白人统治我们时期，我们是低层阶级。后来，当我们成为白人，我们夺了政权之后，怎么样？就排斥白人了。这互相压迫，此起彼伏。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这些都是有严重问题的。就是你反对民族主义，你往往成为了另外一个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执行者。不要这么干就行，好吗？好，我们现在往下看，以至于最后好多人参与进来了，但是呢，在知识界一边倒的飞机声浪中。除了上面所说的周作人、梁启超等发出理性的声音之外，国民党内部还有两位重要人物提出异议了，就是孙中山父子。孙中山先生在飞机运动发生后，当初是明确反对的，然而到了后来，眼看已经失控了，也就无能为力了。孙中山后来是什么？力所不逮，因为他1925年死的时候，正值飞机运动的第几个阶段？第二个，他死的时候，因为25到26才是第三阶段，他死的时候是第二阶段，第一到第二阶段嘛，22到25，起码他眼睁睁的看着飞机运动闹了3年，就像我们看着，对你懂，对，他是真正在其中有切肤体会的。孙中山是突然死亡的，孙中山死的时候很年轻啊，50岁左右嘛，他就死了。孙中山不是高寿的人，孙中山不高寿也可能跟他日夜操劳有关系吧。孙中山个很矮，比邓小平高一点，身体上并不是很强壮。孙中山为什么死呢？日夜操劳是一个原因，因为当时忧心忡忡。孙中山是在袁世凯死亡之后。段祺瑞电邀他北上，那时候因为北方高，南方低嘛，所以往南去叫南下，往北去叫北上，懂这意思了吗？电邀他北上，所以他就北上，从广州到北京，到了北京住了几个月，他就一命呜呼了。死之前，汪精卫在他身边，作为他的秘书嘛，写了这样一段，说了这样一段遗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武之所以能以成功，是唯仰仗上帝之神助也。这的确是他说的，但是他这个基督徒是不委身的基督徒，基本上不做礼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不如什么这个布什父子，甚至不如谁呀？不如奥巴马啊，就也就这个水平吧。奥巴马最起码支持伊斯兰嘛，所以孙中山就这个情况，所以他是。虽然他几个月病，他病了一段时间死了，但是他那个年龄不应该死，所以他的死是很突然的。他要知道25年他就得死，他什么北上啊？他老老实实的这个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渔翁多好啊！啊，所以孙中山早期是明确反对的，到后来他无能为力呀、啊。比如说孙中山怎么反对呢？他声称反帝不反基督教，你看他二分化了，是不是冷静？为此，他发表了一则重要讲话，声明自己是基督徒， 认为教会既有不当，哪怕是有不当，但应当和基督教义区分开来。对非基督教人士，把基督教和平仁爱的精神和历史上的教会错误一锅煮，加以严责，表示不同意的态度。所以他的话是：故不当在教会，但非教义不足贵也。比如说，与深信与之革命精神，得利于基督徒者实着，语意反对现在的反基督教之理论。半文言话啊，那个时候就白话文运动开始了嘛。那么孙科就是他儿子，后来作为民国的国务院吧，那个时候什么没有现在所谓的国务院，政务院啊，院长的这个孙科也发表讲话说，宗教自由载在约法，无论何种宗教，在法律上，在法律之下应受到平等保护。他质问非基人士说，基督教会是帝国主义先锋的根据是什么？而且尤其反对把一场宗教教义的争论分歧搞成群众运动的方式，认为此举是一种积极无意义的举动，是有人故意在背后搞事情。所以，由于非基同盟的刺激，教会发起了本色化运动，还有自立运动，其目的就是中国人自治、自传和自养。这样的话，你就不攻击我了吧？你不说洋人在做吗？那我们自己来做。因为教会消除西洋色彩。如改变礼拜仪式，然后那时候从西方翻过来的歌，弃用，直接自己新编赞美诗，五天颂赞，各种曲调也用中国的调，以前的调，各种欧洲调、德国调、苏格兰调全都弃用，用中国的小调、民间小调，可以打秧歌，可以黄梅戏，看不看见？搞这种东西。好，最后我们要归纳一下啊，归纳五四运动时期的言论，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对宗教的四种看法。第一，否定论。王兴拱以唯科学主义全盘否定宗教，将科学和宗教对立，认为宗教的原则是理解服从了信仰，不是什么，不是真正理解的。知道理解吗？他们认为啊，一件事情真就是真，黑格尔、康德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要理解这件事，understand，理解这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个英文词是站在真理之下的意思，知道吗？但是他们却把理解理解为什么？理解为真知了。那么你说有错吗？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真知？你不站在真理之下，你就是愚昧的。当你说我理解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只是我了解，不是我理解。理解是关系性的，基督教认为理解是关系性的，认为理解服从了信仰，从而无法真正的认识世界。那么李时珍呢？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认为接受宗教就意味着倒退，他是进化论吗？宗教他认为是以前人类蒙昧无知的时候需要的，而且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呢？宗教以前是由什么多神论转为什么一神论的，但是我们信主的人通过圣经知道，乃是由一神论转为多神论的，你看完全相反。这就是什么否定论，彻底是否定态度的一派。第二是取代论，参考1917年蔡元培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以美育代宗教》一文，认为美学教育可以成为人类内在的生命动力，取代宗教的功能。胡适则提出社会的三不朽，就是立德、立功和立言，取代灵魂不朽的宗教观念。所以我再次强调，对于基督教，他们都是敌基督的。对不对？虽然他们对社会有进步意义，以美育代宗教三不朽来代替灵魂不朽，这是两大巨擘，一个叫什么？蔡元培，一位叫什么？胡适，他们两个给当时的中国所带来的劫难。第三是选取论，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基督徒与中国人》，列举中国人拒绝基督教的原因。但他也肯定耶稣的宽恕、博爱、服务、牺牲精神。 主张选取这种崇高的人格，培植在中国人的血液里，而放弃基督教中超自然的教义。说1000到1万，他是不信派，他是教外不信派。美国现在最主要的宗教敌，基督教敌人是教内的不信派，中国是教外的不信派。在窄门外徘徊良久的胡适作为不信派，陈独秀也作为不信派，他们是通过教外的这种不信的方式来抵挡基督教的。好，我们现在看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叫什么？二元论。二元论许多人认为宗教是主观体验的，神秘的、直觉的、超自然的境界，科学是客观分析的、理性的、分析性的、抽象性的研究。所以梁漱溟主张宗教是伦理，科学是知识。宗教的功能是对情感和意志的安慰，所以宗教应当予以保留。或者说，有些个学者这时候说，这个科学的确是能够被证明是真的，科学是真理嘛？但是呢，也不能没有宗教，因为宗教最起码对人心灵有慰藉的作用。所以，当人想要提升自己的时候，应该去接近宗教。当人需要服务社会，用真知去这个工作的时候，应该接近于什么？科学，好好装备科学知识。但是你知道世界上那些堪称伟大的那些人物，有多少不是基督徒？很少的。举例，笛卡尔是。听过笛卡尔吗？笛卡尔，听过帕斯卡吗？这是近代最伟大的数学家，最伟大的哲学家，好多家集于一身的人，基本都是基督徒。包括洛克、约翰·洛克等等，好吗？胡孝石则认为，人内心有探求绝对真理的倾向，宗教符合人类追求无限与自由的需求。刘明博认为，宗教是人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却可以在超验的理想中得到的这样的一种存在，虽不可证其客观实际，却因其普遍性而应该予以承认的。这是一种哲学上的提升。这就是什么论？二元论。我们分享了几论了。第一叫什么？
否定
否定
彻
彻底
底。
否定。第二取代它。第三是选取，也就是融合嘛。第四什么？也是融合，选取选好的，融合什么？二者调和一下。好，现在我们看一下飞机运动结束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的时候，蒋介石开始清党。扫除共产党及激进派，在政治形势逆转的情况下，由政党推动的飞机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了。因为两党出现了问题，他们当时共同的反对基督教，后来呢，他们之间出了问题。大家知道，在黄埔军校内就首先清了大量的一些人。前面我说有什么事件，中山舰事件，后来又有清党412政变，他们称之为反革命政变。这革命是什么？必须要好好去解释的。那么，飞机运动之后，虽然很多国人深受迷惑，但教会的布道与施工则还在继续，哪怕是在日清时期、国共内战时期都没有停止不前。可见，主的道在根本上是不能够被拦阻的。举例，1945年7月，在重庆南山举办全国各大学的基督徒学生第一届夏令营会议，来自42个大专院校，共169人，以国立大学学生为主。7月22日，夏令会闭幕前夕，成立了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会，赵军颖任总干事。施工迅速发展，各院校的分会，有的每主日聚会多至200人。1946年1月，学联会在重庆举行第一届冬令会之后，参加的学生很快在华东各大学成立小组，并在校际之间的联合会，如北平基督徒联会上济济一堂。1946年6月，中国内地会传教士艾德里加入了学联会，内地会其他传教士也受邀到大学去工作。1947年7月，学联会在总会所在地南京举办第二届这个联合会夏令会，约300人参加。当时杨少棠、赵军颖、纪志文和内地会的华富兰担任讲员。学联会的施工带动许多大学生的灵命复兴，委身侍奉，约在100多所大学或者大学院校当中都有福音工作，也远至内地边疆、全国各地布道。 所以这些大学生后来成为国内家庭教会的中流砥柱和海外华人教会的领袖。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你比如说余立功牧师、滕进辉牧师，好多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然而到了1951年，各大学学生仍可聚会，但仅限在教堂内了。后来因规定不许参加在注册教会以外的任何活动，所以学联会的团契转为不公开的小型聚会。他们是家庭教会的先驱，所以北京学联会因为正式加入全国学联组织，所以到1955年，啊，还有每年一次的学生福音祈祷大会，直到王明道一些基督徒领袖被捕，学联会的施工才暂告一段落。所以，虽然社会教产运动、社会教育权运动、非基运动搞得国内鸡犬不宁。对基督教好像看似有了一个空前的打击，基督教方面也没有予以一个非常好的回应，但是主的道是不能够被拦阻，以至于这些运动过后，好多大学该聚会聚会，该敬拜敬拜，该传道传道，在基督徒领袖的领导下，教会仍旧持续在复兴。但是后来更严重的暴风雨来到了，这就需要我向大家介绍建国之后，尤其是三自爱国运动，还有之后的历史，好，我们留作下午，我们继续来学习。